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22号到5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去那些不易察觉到的球。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对人的观念和执着也越来越敏感，有时候一冒出来就能抓住它去掉。可是有时候一些习惯性的认识或观念还意识不到，就是因为意识不到才会招来干扰和麻烦。一次和一个同修交流的时候，他不住的咳嗽，气色也不是太好，典型的感冒症状。我问他，你炸了？他说，咳求来的。我说，炸求的？他说，昨天我开着三轮车取货，当时天挺冷，坐在车上的货主说，这天气容易感冒。我当时就随和了一句，是啊，这天容易感冒。就这一句话，回来以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很难受。交流中，同修认识到，感冒是业力来的，这个和天气冷热有什么关系呢？当用正念否定以后，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常听到有一些做生意的同修说，我开的这个店不是为了挣钱多少，修炼人，咱们不求这个，主要是为了讲真相救人。这话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错，可是细一想，有个求在里面。你求不要挣钱，那旧势力就有空子可钻，他认为你的做法违背了人的这一层理，那就让你挣不到钱，甚至赔钱。许多同修的生意总是不死不活的，我觉得是不是有些认识没有摆正？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如果我们心正念正，是不受常人这层礼仪制约的。还有的同修说，我开的这个店按照行业特点说，第一年赔钱，第二年回本，第三年才开始挣钱。也知道这个说法不对，心里在否定，但否定的程度不够，似乎是半认可的心态。特别是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个说法变成了依据。这种隐藏的球，旧势力却看得一清二楚，结果把同修的生意干扰得雪上加霜。大法弟子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是对的，但是挣钱不等于就有利益心，不能够给邪恶经济迫害抓到把柄。而且在常人中修炼，我们不能拿钱不当回事儿，不能有这种念，这不符合人的理。把生意做好做大的本身就是在证实大法的超常和伟大，这是讲真相和救人的最好素材。师父不怕我们钱多呀，我们钱越多，救人项目越容易开展，给世人讲真相越有话说。还有一个同修，一次见别的同修宵夜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一句，你看我很少宵夜，结果回家以后浑身酸疼，折腾了好几天。表面上看是同修说话不修口，实质上是观念没有转变，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用人心衡量同修的状态。同修到一起交流时，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些年也不见老，还是那么年轻。这时 就见对方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也老啊，你看头发发白了，眼也花了。我觉得同修这种常人士的谦虚恰恰是应该修去的，这种认识很容易把老求来，因为在另外空间什么都是生命，老也是一个生命，它的生命特点就是老，你越承认自己老了，它就越让你老，天皱发白眼花。我们这一法门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要把老病死这个魔从自己空间场中清除去，让我们的生命在大法中不断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越来越年轻，越美好。这些年，我总是把手机揣在上衣兜里。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手机辐射对心脏不好。我说，怎么知道呢？同修说，我曾经也是把手机揣在上衣兜里，结果胸闷难受。我记得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科学家做实验的时候，手摸过的地方细菌都被杀死了。可是如果你把手机放上，它能杀死细菌吗？当然不能。而且我们的手和身体都是能量很强的，手摸过的东西都会发光，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断被大法同化，手机那一点辐射什么也不是。可是你认为有病，那就能把病求来，那么带着手机的时候就会感到胸闷难受，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认可哪一层的理，哪一层理的状态就会自动表现出来。这些年邪恶迫害是无孔不入的，我们认识上稍有不正，就会招来麻烦。比如本地有的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了，受不住酷刑，违心写了所谓三书。这时有的同修就说，要是我啊，打死我也不写。我认为同修这种求很容易招来迫害。有同修毕业关过不去住院了，有的同修就说，要是我呀，疼死我也不住院。这种说法也是一种求，很危险的，很容易招来邪恶检验你一把。我只是把周围看到的几个例子和个人点滴认识写出来，意在交流。
严肃对待正法修炼，才能更有力地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说，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正法弘誓大量清除，表面的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我们有些人就同时放松了正法修炼对自己的要求，被旧势力抓住我们放任了的思想控制进行迫害，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那么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想圆满地完成正法时期的救度众生使命和责任，就必须严肃对待正法修炼，静心学法，实修心性，时时刻刻一丝一念一举一动用大法衡量自己， 要想安全全盘否定旧势力毁灭众生的邪恶安排，就必须学好法，多学法，才能真正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昨天去学法小组学法时，听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判了8年，刑满刚从监狱出来，去外地送资料的途中又被抓了。当时他和另一位同修一直在交流，所谈内容都是做真相这方面的，他们的手机就放在附近。之后他这边刚出门就被蹲坑的恶警抓了，恶警的车、逮捕证、其他工具全部都准备好了，显然邪恶已经对他们监控很久了。还有一件事也是与两位老年同修谈到用手机做讲真相的项目，当他们谈到他们如何操作时，把我着实惊出一身冷汗。一位同修给我说，一次他们去看守所看被抓的同修时，他用一个手机放在挂包发了1个多小时的真相短信，而且对手机的串号他们不知道如何改，也从来没改过。当我问到他们是否知道关于用手机做讲真相的项目，在明慧网上都有最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他们说不知道。说给他们买手机教他们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也没给他们讲这些东西，后来是因为电池坏了才没有使用了，但给他们买手机的同修现在却进了看守所。联想到我自己及身边的同修在这方面都存在不能严肃对待正法修炼的问题，比如有时会不经意把开着的手机带到资料点，而有的同修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为了图方便省事，直接把手机开机放在隔壁房间，说是不漏接电话，而且讲了很多次还是有人不注意，总是有人的侥幸心理，有人认为我没进去过，也不是恶警的所谓监控对象，所以就可以放松这方面的安全要求。还有人认为现在环境不一样了，要大胆地走出去，不要再这么谨小慎微了，好像现在注意基本安全措施已经过时了。其实由于我们不能严肃对待正法修炼，在必要的安全措施上不注意，由此通过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同修被迫害事例太多了，这些严重的教训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吗？现在世间表面的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但是每天明慧网上曝光同修被迫害的事件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正法修炼救度众生是有严格标准的。虽然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对待正法修炼，不能对自己、对众生、对大法真正用心负责，思想上对待正法修炼的不严肃，必然导致行为上的有漏。哪怕正法这件事明天就结束，只要今天还有一点邪恶，你做不好，那邪恶不也一样迫害你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摆正，严肃对待正法修炼，才能更有力地救度众生。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了吗？一考验。大约在10多天之前，我早晨醒来一摸右边脸好像有点肿了，不疼也不痒，我也没在意它，我就上班去了。不成想我中午回家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了，到了下午1点上班，脸已肿得老高了，同事关切地问这问那，最后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最好上医院去住院治疗。其他同事知道了这事都过来关心我。后来我请假回家就躺在床上了，结果这一躺就倒下了。一直到晚上我强打精神煮了10几个汤圆吃了，才把师父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勉强看了1个多小时。到了第二天 妻子同修还没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结果快到晚上才回来。他和我一起学法，晚上还来了几个同修，帮我查找问题的根源，我感觉好一些了。第三天，又来了一个同修，和我一起学法，到了晚上，干脆背法，学到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那天晚上，我头里好像有个东西似的一转一转，它一转我就头疼，弄得我好难受呀。但是我就是一遍一遍的唱《法轮大法好歌曲》，不知唱了多少遍了，接着又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我不让头脑里有这些病痛的想法，也不让自己的头脑空闲着想其他不好的事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头不疼了，脸肿的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同事们问我吃啥药了，我说我没吃药，他们都说你真行，五一节过后完全好了。静下心来，我查找自己的原因，这段时间自我太强大了，许多事情老感觉自己对，就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和同修交流，里边掺杂的不纯的东西太多，不太干净，所以受到的阻力就大。还有对亲人的执着，色欲之心也很强盛，怨恨心去的也不太彻底。一想到这儿，我自己都不敢往下想了，我修的怎么这么差劲呢？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周刊上同修文章里说，正法进程快结束了，师父在把同修身上的一些物质不断地往下拿，师父用自己巨大的苦痛延长时间。可我呢，通过这次的病业假象，师父看我太不争气，当头给了我一棒，要我快点清醒，从人中走出来，尽快地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到真善人宇宙特性上来，把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该善解的善解，该清除的清除，确实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这一棒喝不轻呀。二，修炼的严肃。这几天我周围的同修有不知不觉离世的，也有遭遇重大病业假象的，还有身遇车祸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曼哈顿讲法，师父是不愿让同修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接二连三地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给大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给咱们自己造成了一定的痛苦。看到他们，想到自己，留给我们的路只有实实在在的修才能达到标准呀。你差一点，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就会抓住你有漏的地方，使劲地迫害你，他的目的就是不让你修成，旧势力多坏呀。这段时间有的同修住院了，用了常人的科技手段来把这个病抑制住。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都是平时修炼不太扎实所致。如果平时修得扎扎实实的，遇到问题向内照，把自己的思想修得纯纯净净的，这样的病业假象怎么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呢？这许许多多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再加上我前一段时间的病业反应，我有一种猛然惊醒的感觉。我平时修的怎么这么差劲呢？有这么多的人心没有修去，看着三件事都在做，而且还做得很好，但那是一种干事心，并没有真正的在心性上提高多少。另一方面，我就在想，这旧势力可真够坏的，只要我们的念头一不正，他就让同修们出世或离世。看来最后的路越走越窄，窄得不容你出现一丝一念不正的念头，才能跨过最后的这段时间。所以平时我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是人神之分的见证。 你是人，当然你就选择现代的医疗手段，或者现代科技给你带来的感官享受。你是神，那你就选择正念正行，保持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在法上。三，如果明天结束，你今天修好了吗？师父在对明慧编辑部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评语中说，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看着你们的人心可笑又心急，就是不争气，管不了自己的人心。如果大法弟子一个一个都带着这样的人心，许多时候用人心来处理问题，师父能不心急吗？如果正法时期明天结束，你今天修好了吗？师父说，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像我这样没有修好的大法弟子来说，时间真的是很紧急了，时间没有剩下多少了。那么你有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人心还未修去，难道你不感到心急吗？现在的每一天对于我来说，必须得踏踏实实地面对自己的每一颗人心，每一个念头，用法来对照自己，使自己早一点归位，不让师尊为我操劳才行。2013年5月19日，师父在美国纽约法会讲法解答问题2个多小时。我从照片中看出师父明显的瘦了，这都是师父为弟子们操劳所致，这其中也包括我。默默的，我眼眶里涌出了许多泪水。大家想一想，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为了我们的提高付出了那么多，我们能说得清吗？说不清，太多了。弟子唯有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修去不好的人心，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的一片期望，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世界里的众生。同修们，在正法快要结束之时，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了吗？以上所谈只是我的浅见，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次想到赞扬就是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经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这篇经文记不得背过多少遍了，法理也很明白，但对照大法，遇到事情第一念用法理来对照并做到，还是很有距离的。前几天去亲戚家，大家见面后都说我越来越年轻，像小姑娘一样。事实上过几年都快50岁了，当时听见觉得很受用，也理所当然。因为我自小就是灰姑娘，身体多病，还不善打扮，在职场上比男人还要强。自修炼后身体健康，脸色红润，平静祥和，和一般职场沧桑的中年女性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听后觉得很理所当然。过了一会儿，忽然想到，是不是自己有这方面的执着心？是不是顺着自己的执着心？赞扬就是考验，修炼都9年了，还是第一次想到赞扬就是考验。前阵因为自己的一些变化，联想到是不是更年期到了，觉得很恐慌。我是修炼人，怎会这样？那几天陷入这个想法不能自拔。后来想到，我在怕啥？我怕老吗？我是修炼人，怎会怕这些？怎会有这些想法？我只要安心修炼就好了。很快这些状态就消失了。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苦恼都是过关，这个很容易察觉。但是遇到的赞扬就是考验，还真是难以觉察。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及周围的环境都是与自己的修炼状态相关。 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弘引实修。只有时时处处用法来对照，才不会有意无意中偏离大法。修炼的路很窄，多学法，用法来加强正念，才会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
同修遭非法绑架，你的第一念是什么？我地区几年来总有同修在讲真相证实法中被恶人举报，遭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被劳教被判刑的时有发生。尤其最近又有同修在讲真相中遭邪恶非法绑架。我地同修虽然能在第一时间上网揭露邪恶，公布相关迫害人员的电话号，通知全地区同修高密度发正念，贴不干胶，给参与迫害人员打电话等营救，整体配合显得该做的都做了，可是遭迫害的同修依然很少能营救出来，仍有被送往劳教所监狱的魔窟继续迫害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解体邪恶，营救同修脱离魔窟呢？同修们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通过不断学法，我悟道，营救同修不成功，与我们在外边同修的第一念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听到同修遭非法绑架的第一念是什么？从法中，我们知道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旧势力的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指挥人干的。那么，大家每个人都想一想自己，我们发出的第一念是否定迫害吗？事实上，同修被非法绑架的消息传开后，本地大法弟子第一反应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的表现。一，大多数的同修能在法上认识，第一念是否定迫害，积极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尽快营救同修脱离魔窟。知道这是针对我们整体的迫害，也是对世人的毒害。师父的弘音三中写道，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在法上认识的同修，在否定迫害的同时，无条件向内找，是自己没做好，也许是我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该救度的众生没去救度，从而加重了同修的负担，导致同修的被迫害，自己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二，而有一些同修第一念却是对被迫害同修的埋怨、指责，找同修的不足，打听探讨同修有哪些漏，在同修中传播默认迫害，站在了旧势力的一边，加重同修的磨难。虽然也在想办法营救同修，帮同修发正念，可是效果却大打折扣。希望这一部分同修能够警醒，想一想自己这样的思想认识是不是站在了邪恶一边呢？难道同修有漏就应该被迫害吗？同修被迫害是师尊所要的吗？同修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吗？同修在夜以继日的讲真相救众生，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用的是自己的时间，花的是自己的血汗钱，付出的是自己全部的精力，发放的是让世人能够得救的最珍贵的真相资料。这并不违背人间的任何法律，但却被邪恶强加的迫害给劫持到了魔窟，失去了自由。这难道对我们的整体来说不是非常大的损失吗？同修被邪恶迫害已经很不幸了，我们作为同修一师之徒，为什么还要站在邪恶的一边去指责埋怨同修呢？ 这和常人中的小人的做法落井下石有什么区别呢？干的不是让邪恶高兴，让师尊痛心，让同修伤心的坏事吗？为什么不警醒呢？三，另有少部分同修的表现是冷漠，好像发生在同修身上的迫害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对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漠不关心。其实冷漠的背后是私心，而有私是进入不了新宇宙的。四，还有少部分同修生出了怕心，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甚至担心同修出卖自己，自己该做的事也不做了，暂时不来学法小组了，真是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心如浮萍。想想这样的行为还算得上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吗？同修有了磨难，不正是需要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来多解体迫害吗？希望有类似不正思想的同修，一定要深挖自己不正思想的根源，从内心深处根除可能导致加重同修磨难的罪恶思想观念，不断地纯净自己，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铲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我们可敬的同修早日脱离魔窟，回到正法洪流当中。大家知道，师尊在正法，师尊是发大慈悲，将旧宇宙的生命渡到新宇宙中去。新宇宙与进入坏灭时期的旧宇宙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师尊正法，旧宇宙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了。师父的弘音三写道，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洪。师尊正法是佛恩浩荡的大慈悲，是应该天地同向的，师尊的意愿才是真正的天意，顺应师尊的意愿就是顺应天意，就是最大的善。那么旧宇宙的生命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来干涉大法弟子主师正法呢？大法弟子是修炼中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点人心，没有一点错误，没有一点漏，否则也不可能在人间助师救世人了。有执着有漏也不应该受迫害，因为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更不能默认旧势力的迫害。大法弟子是师尊的弟子，大法弟子的路是师尊安排的，其他生命无权安排，强加的安排也是无效的，是不能被承认的，是违背师尊意愿的，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和正念解体其他的一切安排。请让我们共同牢记师尊的教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个人浅见认识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也说都说师父为我们承受，平时同修谈到被邪恶酷刑毒打，同修并未觉得有多么痛苦，都说师父为我们承受。同修闯过病业关，也说师父为我们承受。是啊， 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受，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没有今天。没有师父的承受，我们也很难走到今天。所以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感谢师父的救度，无不感恩师父的大慈大悲。一次我和同修谈起我们俩在迫害中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如果是在过去的修炼中，自己就算废掉了。可是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还承认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可是毕竟我们还是没有走好，造下的业力师父也为我们承受了，自己也庆幸遇上了慈悲伟大的师父。说话间突然感到自己说师父为我们承受，怎么说得那么轻松，那么心安理得，好像师父就应该为我承受似的，好像师父层次高，不费多少力就给我承受了似的。事实上师父为我们承受的痛苦无法想象，就连为治好一个脑血栓都被灌了一碗毒药，那么为所有生命承受，那会是怎样的痛苦啊。于是我往自己的思想深处一查找，发现了自己一颗不好的心，利用师父，利用大法。因为知道自己根基悟性都不怎么样，又走了弯路，有时沉浸在深深的懊悔之中，有时庆幸遇上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造下的业，不抛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而且就要度成我们，所以对师父常常是感恩不已。可是由于自己的思根没挖净，慢慢的在思想深处潜在意识中就滋生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利用师父利用大法的不好思想。师父慈悲，法大，只要我能坚持走到底就能圆满，虽然修得不怎么样，师父也能算我合格，这种思想多么肮脏啊。所以平时的表现是一有风吹草动或者身体不舒服，赶紧多学法，多发正念，或求师父加持，等一切都平稳了就开始放松了，不是在精进实修同化大法上下功夫，自己不愿付出，总想借助师父，借助大法，借助外在的因素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狡猾心理，想走捷径的心理，正是旧宇宙生命唯私的属性。而要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必须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今天发现了这颗不好的心，曝光它，去掉它，用法归正自己，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折射，修炼中自己修得扎不扎实，透过一件小事就可反映出来，并从小事中折射出自己的很多人心。由此看来，修炼无小事，就得从点点滴滴做起。正像师父所说的，怀大志，居小节。下面仅举几例。一次路上走到一个六七岁小男孩跟前，他拿着玩具枪对准我的脸部，我也不知道枪里是什么东西，是水还是子弹，真打我一下痛不痛不说，叫别人看了多下不来台。我说小朋友别拿枪瞄准人，可我说了好几遍他还是瞄准我，我心里没底了，伸手把住他的枪，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屁股，说小朋友不能拿枪瞄准人，打着人不好，人家会打你屁股的。说完我就赶快离开了。事后我回忆起这件事，我用修炼人的角度审视一下，发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首先事发当时对一个小孩还动心，又怕打着，又怕没面子。记得师父在讲法中曾说修成罗汉，小孩见到你都敢欺负你， 而我为这么点小事就动心，还不如一个罗汉的心性标准。而告诉小朋友的话中，又折射出党文化的毒素还很深，纯属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斗争哲学。想让小朋友明白，打人不好的后果是人家会打你，而不是告诉小朋友，打人不好的后果是失德。即使小朋友还不明白什么是德，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会扎下根，从中也折射出自己的争斗心，而自己又没有向内找。小朋友为什么要用枪瞄准我？要么是历史上的原因，要么是冲着我的争斗心来的，要么是对我修炼的一种检验。看来修炼无小事，时时事事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于是我针对自己平时认为小小不言的事，顺藤摸瓜，从中找出自己的一些人心。例如在单位自己多干了一些工作，总想让领导看到或知道，这是显示心，求名心。奖金给别人而没给我，心里不平衡，利益之心。有时单位用剩的一瓶胶水，我却揣回家去，心想我是正用，其实还是利益之心。在单位同事闲聊时，不免要张三李四如何如何，我也随和不修口。同修说网上有一篇文章挺好，问我看了没有，我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欢喜心，显示心，溢于言表。虽然抑制自己的显示心，但总想把我发表多少篇文章告诉大家。早晨练功，闹表响了也不起，还宽慰自己累了晚练一会儿没关系，可是有时就耽误了，实则是安逸心。看见长得漂亮的，不自觉地多看一眼，还美其名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深挖还是色心。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态不稳，怕心。打开电视总想看看动态网上的常人信息，浪费时间，还自我安慰，这些信息对讲真相或写文章用得着，其实是好奇心，执着时间，依赖常人等心。对修得好的同修，专找人家不足和自己比，或拿自己的长处和人家比，这是妒忌心、自满心等等。从以上的例子中，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不扎实、不严谨，没能用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虽然不能谨小慎微，但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因恶小而为之，不管大事小事都应该做好，扎扎实实的修，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上。
修炼故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善解与婆家怨缘。我是98年喜得大法58岁的老弟子，15年来在法中修炼坚如磐石，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身心受益匪浅，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今生能遇这万古机缘助师正法，倍感无比的幸运和自豪。下面我将善解与婆家怨缘中修炼提高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与婆家人的怨缘。现在婆家有公婆、丈夫、兄弟三人，两个妹妹都已经成家生一子女，均在一个城市居住，每逢年节聚齐17口，很热闹。丈夫排行老二，我和丈夫都比较诚实善良，上学时被邪党文化大革命所害，没能上大学。第二年初中毕业，分配基建大集体工作，因双方家庭经济都困难，挣钱都交给了父母， 到81年结婚时一无所有。结婚打家具办婚礼的钱是公婆让丈夫与同事借的，说收礼后还，可结婚收礼后只把礼单给了我们，让我们还礼却不给钱，说钱没了，却把钱给小叔子买新自行车。婚后因要还钱，在公婆家吃饭交的伙食费少些，公公脾气暴躁倔强，常无理取闹地打骂丈夫。蜜月里曾将我们赶出家门，只好在火车站熬了一宿。婚后我生了儿子，妯娌三个只有我生的男孩却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公婆偏心其他儿女，特别是公公经常家里家外的打仗骂人，惹是生非，在外惹了事就让我丈夫去求人花钱摆平，总给找麻烦，丈夫经常挨打受骂，我也跟着挨骂遭罪。我虽能忍气吞声不与公婆顶嘴，但却心存怨恨委屈无法释怀，经常心烦气躁，和丈夫发泄怨恨。婚后一年多，我们就搬到娘家给的房子住，离婆家比其他儿女都远，但婆家还是有啥操心挨累花钱的事儿都找我们负担，好事儿没我们的份儿，只是一味的付出。丈夫说公公从小就看不上他，经常打骂他，而丈夫却很孝顺，很少抱怨。我修炼后明白了，凡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我和丈夫与公婆家在前世结下的怨缘呐。二，疾病缠身的苦难。我结婚时住在婆家一个不见阳光、仅八平方米的简易平房里，冬天墙上长冰霜，夏天潮湿的被子长黑毛，生孩子在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腰腿后背疼痛难忍，严重时疼得直不起腰，走不了路。每到春天，头和脸受风长红疙瘩，奇痒无比，又长期在这恶劣家庭环境下，整天精神郁闷，委曲求全和经济困难，吃不好睡不好的痛苦生活，导致患上了脑血管神经性偏头痛、神经衰弱症、鼻窦炎、扁桃腺炎、胃肠炎、乳腺小叶增生、妇科病等十多种顽固性疾病，尤其是偏头痛，几乎每天都吃去痛片等药缓解剧痛，经常痛得心烦意乱、寝食难安，难忍时痛得撞墙，时而痛得精神错乱，又哭又笑，多方治疗不见好转。鼻窦炎使我整天鼻塞不透气，睡觉需张嘴喘气，嗓子干疼，常年口腔溃疡。感冒如家常便饭，扁桃腺经常发炎，高烧多日，肿痛无法吃饭，使我整天痛苦不堪，真是生不如死。三，喜得大法，重获新生。98年5月初，在母亲劝说下，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母亲那时已经修炼一年多，修炼前患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哮喘等多种疾病，修炼后都很快痊愈了。我看到了在母亲身上发生的奇迹和大法的美好超常。那段时间我很精进，早起晨练，白天自己抓紧学法，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有时还参加弘法活动，心情无比喜悦。在日常生活中能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名利也看淡了，感到身心受益很大，学法中明白了许多法理。记得有一天，当学到师父讲，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转法轮。读到这让我豁然开朗，我悟到以前我总是抱怨丈夫和婆家人，与他结婚后让我患上那么多病，遭那么多罪，其实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又能怨谁呢？得病吃苦遭罪是还业债，这不是好事吗？这罪也没白遭啊，我因此能得到大法是多么幸运啊，多么值得珍惜啊，付出多大都值得，真是心性多高功多高。 转法轮。随着心性的提高，层次不断突破，我感到每天都在飞升，体会到是师父在快速地给弟子往上推，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多次亵渎都是黑绿色的脏东西。原来生冷凉东西不敢吃喝，而后什么都能吃了。到学法点看师父讲法录像时，头一天就是睡觉，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就像师父所讲，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转法轮，从此后脑袋再没疼过，也不需打针吃药了。修炼后不久，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身心感到无比的幸福美好，如同重获新生。四，向内找，修好自己，善解与婆家怨缘。修炼后，随着心性的提高，我和婆家人的关系也不断改善。遇到矛盾，向内找，宽容忍让，善待家人，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尽量多孝敬公婆。我们妯娌三个，两个小姑及家人之间相处和睦，婆婆常夸我变好了，像变了个人。我经常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送真相资料、光盘、护身符等，他们都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按真善忍做好人，并三退保了平安。我儿子儿媳也做了三退，并支持我修大法，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大嫂和弟妹还帮助劝娘家人做了三退保平安，都得了福报。大嫂的姑爷还用我给他起的退党化名作为微博户名，30多岁就提升副处长。大嫂已看了转法轮，也想修炼。婆婆85岁了，98年患重感冒，发烧几天不退，接来我家，我给她读了一遍转法轮，她很愿意听，病很快好了，多少年的老病也好多了，现在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公脾气倔强，老两口都没文化，一辈子斗嘴打骂，现在公公发脾气时，婆婆就念真善忍，能忍让宽容了，一般不和公公争斗了。我和公婆家的矛盾也是历经几次大的磨难才得以善解的，主要针对去我的怨恨心、名利情来的。起因是家庭财产继承问题，我公婆现在住房40多平米，是原平房动迁给的，其中10平米是我丈夫将旧办棚修后找人办的房照，写我丈夫的名字，而我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让给了小叔子，动迁他得到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婆婆多次说过，公婆现住房以后给我们和大伯哥两家分，不给两个小姑子，他俩也不给养老费，养老费、老人看病、大小事情等费用都是哥三个负担。我和两个小姑子一直都相处比较和气，从没争吵过，可是他们对金钱看得较重，对分房子有怨言，背后和公婆不免说三道四，挑拨是非。其实我在修炼中已经把利益看得很淡，因为师父在法中讲，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所以我没有怪罪两个小姑子，在与他们的言谈中，我已表明放弃继承房产，你们谁分都行。他俩很高兴，也很敬重佩服我的无私大度。丈夫是常人，不想放弃，在我的劝说下也不想太计较，但是公公本来就看我丈夫不顺眼，就更加无事生非地挑毛病闹事，经常在过年过节全家聚会时，不知哪阵风哪阵雨，就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我丈夫已近60的人，他还是又打又骂的，说他不孝顺。我丈夫脾气也倔强，有时不服就顶撞他几句，他就更来气。有几次都是我好言劝说，让公公别生气，要保重身体，都是我们不好，可却遭到公公无理的训骂。我都平和地说，你骂我也不生气，您别生气就好。因为平时多学法背法，保持祥和的心态，遇事有缓和余地，能向内找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解矛盾。去年春天一次矛盾更加激烈，是因我婆婆患腰疼慢性病，正赶上我丈夫要出差，临走说回来就带婆婆去看病。而那时大伯哥嫂都退休在家，大嫂还是大夫，小叔子干基建也放假在家，可就非等着我丈夫回来带婆婆去看病。丈夫回来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婆婆家，吃饭前就跟婆婆定好明天去看病。可吃饭时公公就生气地唠叨说，我丈夫不孝顺，不给婆婆看病，还想要房子，养老费也嫌给得少等等。丈夫酒喝多了，脾气也上来了，觉得自己没少花钱出力，任劳任怨一片孝心，心里不服就顶撞了他。公公就又动手打骂他，还抡起啤酒瓶子打他。丈夫招架似的推了公公两下，公公就像疯了似的打得不可开交。我与婆婆和大伯哥嫂都拉不住，那天就6人在场。公公还是不依不饶地蹦高叫骂，我力劝丈夫，你不是学《弟子规》要孝敬老人吗？快给老人赔礼道歉。他给公公跪地磕3个头才算消火。我也不断善言劝说公公别气坏身体，他又冲我骂上了。我也有些激动，心里念着真善忍，面对他的无理谩骂却心生慈悲，觉得他挺可怜。心想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不能纵容他的魔性，使其造业而毁了他。我便严肃地对他说，爸，您骂我，我并不生气，可是这样真的对您不好，有什么要求好好说，这房子我们也不想要，但养老费我们照给，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嫌少您说个数，我们虽挣得少，但尽量满足您，希望您以后不要用打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了，我是真心为您好。听了我的话，他有些震惊，立刻消停了。经过多次与婆家之间家庭磨难的考验，也是我向内找，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虽然表面显得自己高姿态，宽容忍让，其实不然，有时心里觉得不平衡，凭什么对我这样？与丈夫发泄委屈抱怨，那个怨恨心会往外反。我就静心多学师父有关讲法，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转法轮。师父又讲，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转法轮。师父的法理让我从中悟到， 这一次次的磨难都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都是大好事啊。而自己承受的微不足道，大部分业力都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啊。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通过向内找，找到了许多人心执着，如争斗心、怨恨心、显示心、妒忌心、名利情等执着心，觉得很惭愧，自己修得还不够纯净、慈悲、善良。于是我加强多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发出纯正的一念，真心慈悲地善解与我有怨缘和对不起的生命与因素，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立刻觉得全身发热舒畅，所有的细胞都感到震动，经由心转，生活中我多为公婆家人着想，多关心照顾尊重善待他们，经济上我们自己节省些，多给公婆些养老费，给婆婆看病做了全面检查，花1000多元钱，我们也自己负担。看到婆家排烟罩、炉罩和电饭煲旧的不太好使了，就让丈夫买了新的送去，常用的生活用品、食品和公公爱喝的茶叶也随时买些送去，婆婆给钱也不要。去婆家时我也多干些活，公婆及家人看到我的善心和诚意都很感动。现在家庭环境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气氛祥和，婆家人都很尊重我，笑脸相迎，进门婆婆问寒问暖，夸我去了就跑着猛干活，公公赶快倒上茶水让我喝，笑呵呵地顺着我说话。我讲大法真相他也赞同了，那个恶言恶语的公公简直换了个人。全家人都夸我做得好，心眼好使，特别是大伯哥嫂赞不绝口，因他们亲眼目睹了多次家庭矛盾磨难的经历，也看了大法书，明白些法理，对我的善良忍让、宽容大度很是佩服，多次在家人和公开场合称赞，说我大法修得好，是在不断地提高层次，境界已修成佛了。我说可别这么说，我还是修炼中的人，是我师父和大法慈悲伟大，叫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按大法标准要求我还差得远呢。家人还夸我长得年轻、健康、快乐、红光满面、无皱纹、精气神十足，这确实展现了大法弟子美好超常的精神风貌，也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神奇。所以我们修好自己，就是在正实法。听到这些赞扬，我真的为家人高兴，他们能正念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得到福报，也真正得救了。然而我深知师尊讲过，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与高德大法使我提高升华。我没有沾沾自喜，却感到了愧疚，因为我觉得自己内心还不够纯净，时而会冒出显示心、欢喜心、求名心和证实自我等掩盖的私心，说明修得还不够扎实。但我知道这些心已经很淡，当我意识到它冒出来时，我会马上正念清除它，最后从根本上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才能达到法的标准要求。结语：从师父法中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身边的亲人无论善缘还是恶缘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其慈悲救度。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要更加精进如初，向内找，修好自己，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圆融好家庭环境，也是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环境，也是给后人留下的路。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宏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弟子交流，世人觉醒，大法渐入人心，民众开始传播真相。法轮大法学员在历经14年的血腥迫害中，仍然坚持传播真相。现在大法的美好渐入人心，普通民众开始主动传播真相，不久的将来真相大显，认可大法的善良人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下是内蒙古某地民众主动传播真相的几则例子，希望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人看看这些普通民众是怎么认识法轮功的。一，出租车司机感慨地说，三退好，我早退了。一次我在市区打车，在车上跟司机说邪党的邪恶，讲大法的美好，说了这些后便问司机，听说过三退吗？出租车司机感慨地说，三退好，我早退了。司机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起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件事。司机说，一次我开车外出，路经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慎连车带人落入了泥沟，费了好大劲儿，车怎么也开不出来了，求人帮忙，没有一个人答应帮我，都拒绝了，大概是嫌脏嫌麻烦，或需要付给相应的工钱才能帮吧。当时有的人是视而不见，有的是连看都不看。我正愁得没着没落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她是看我有了难处，主动来帮我的，来时还带着铁锹来的。老太太帮我铲泥、抬轮胎，忙这儿忙那，一心一意地帮我。有了个帮手，车终于顺利开出泥沟了。我满身都沾满了泥，老太太又把我叫到家，给洗了衣服。当时我非常感动，不知怎么感谢这位老太太。老太太却表现出很平常，她说她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教她这么做的。司机接着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该下车了，我送给她2013年的神韵光碟，她高兴地接过去了，还说我看过前几年的神韵光碟，非常好。我问她车费是多少，她诚心地说，法轮功人坐我车我不收钱。她一再拒绝收钱，我硬是把钱给了她。二，丈夫跟妻子说，我今天可见到真法轮功人了，你看人家那么好。某年夏天，我爸妈把旧房拆了重新翻盖，承包给了包工的几个人，每天中午管一顿饭。对这顿饭，工人不能挑剔饭菜质量，饭钱不算在工钱里。但是一个多月下来，我爸妈每天给他们用心准备饭菜，饭菜做得很丰盛，肉啊鱼鸭的顿顿都让他们吃好。本来中午管一顿饭就行，爸妈看见他们很累，晚上还让他们吃一顿，还给包饺子，这样成了一天管两顿饭。白天天热，我爸给他们搭上凉棚，工人好有个乘凉的地方。我弟弟给他们买西瓜买雪糕。一次这些工人坐下来休息，我妈妈听见他们在说法轮功，就赶紧走过去问他们，法轮功好吗？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大法真相，完全接受了邪党的谎言。我妈就说，你们说说我们这一家子人的为人怎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这家人太好了。其中一个人说，像你们这样的好人天下难寻，我们干过这么多年包工活，没有一家是这么善良，就说你们给我们准备的饭菜，一个多月下来得是一笔钱呐，天天给我们做这么好的饭菜，还多让吃一顿，没有一个人家比上你们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练法轮功，这么对待你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师父告诉我们，对任何人都要真诚善良，宁可亏自己也不能亏别人。工人一听都惊呆了，他们说，原来这样啊。有人还问了天安门自焚，我妈妈一一做了解答，又给他们做了三退。有一个工人回到家后跟妻子说，我今天可见到真法轮功人了，你看人家那么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妻子听丈夫这么说，就开始出来给别人也这么讲，说他们认识了一个真法轮功人，意思是从新闻里听的说法都是假的。三， 公交车上那位女士大声说，哎，还有啊，练法轮功人的家庭不吵架。一次我坐车去市里，邻座是一位中年女士，因为我准备从市里买一处楼房，从电话里询问了房价等信息，这位女士听了以后主动与我搭话，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购买楼房时应注意和考虑到的事项。说完这些，这位女士又说起了其他话题，不停地说。我心想，不能老是让你说，你应该听我讲大法真相。我问她，你老家是哪儿的？她说是辽宁的。我顺势说，辽宁地区练法轮功的人特别多，你家亲戚有练的吗？这一问又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很爽快地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这位女士说起法轮功的时候一点儿顾虑也没有，她说话本来是大嗓门，讲到兴奋的时候还戴上首饰。她说她公公婆婆练过法轮功，练了法轮功老两口不吵架了，和和气气，这样她也看起了法轮功书。就在这时候政府下令不让练了，她也就不再看了，她公公婆婆也不练了，停止练功不长时间，她公公婆婆吵得又不可开交了，开始闹离婚。她说练法轮功的人有约束，他们真的不干坏事。她接着说，一次在我家门口，我捡到了一个光碟，是九瓶共产党。我看了一遍，我先不说九瓶共产党好不好，就看那人家拍的技术，你中央电视台也比不上啊。看完以后我有两个收获，一，不能对人或事随意下定论，究竟怎么样得掂量掂量。二，看完光盘啊，我知道了反思。就这样，满车的乘客有几十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听他讲述着。我智慧地引导他讲这儿讲那儿，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讲出来的大多是正面信息。车行程百里，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讲了一路。到达终点后，我准备下车给他做三退，车一停下来，我匆忙站起来，想下车找个清静点的地方给他三退。他见我急着下车，又拽拽我，大声说，哎，还有啊，练法轮功的人讲真善忍，家庭可真是不吵架。下车后，这位女士接受了三退。四，民众是活传媒，开始传播大法真相。一次我丈夫应邀前去会餐，有一位刚从台湾旅游回来的人讲给他们说，台湾的街头公园到处能见到练法轮功的人，有传单有展板，传单不要钱免费送。他很自豪地讲着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在座的都认真地听。有一次我丈夫与朋友们在酒桌上说得正起劲儿，有个银行系统的领导拿出他的手机神秘地说，让你们看看国外到处是啊。在场的人好奇地睁着看，原来是从国外拍回来的照片，是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横幅上写着严惩江泽民，你们看看严惩江泽民，还有其他的怕带不回来没有敢多照，就想让你们看看严惩江泽民的横幅，那国外啊到处都是。有一位内蒙呼市某银行的领导从国外旅游回来后跟职员们说，对待法轮功得慎重点儿。我看了国外的情况，感觉法轮功早晚要平反。我遇到这个银行的一个主任，劝他三退时，这个主任把他领导讲的话说给我一遍，这位银行主任受他领导的影响，很顺利地接受了三退。有一个公司经理，大陆很有实力的一个公司，在一次家庭聚会时这么说，共产党快完蛋了，如果当初没有取缔法轮功，落不到这一步啊，你看看信仰缺失后整个中国都成啥样了。朋友们连连点头认可他说的有道理。我给一位高中生讲述大法真相，给他讲为啥三退等，他听了以后很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有个英语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说，共产党用不了十年就要灭亡了，这位老师未练法轮功。现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主动传播真相的例子比比皆是，善良的人呐，快快醒悟，机缘不可失，失去不再来。
法会交流，在协调与配合中实修。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此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在协调与配合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依次摔跤的教训，刚过去的四月份是我们多伦多同修帮助推广美国水牛城神韵演出的最后一场，在这一场演出前我重重地摔了一跤，用同修的话说，这次重重地把我给摔醒了。每年多伦多都是负责多伦多、密西沙加和哈密尔顿三个城市的演出，结束后紧接着就要支持美国的罗彻斯特，最后是水牛城。今年二月份完成了前三个城市的演出后，虽然三个城市都爆满了，但感觉是提心吊胆地走过来的。报道还没做完，就接到了罗彻斯特同修要求支援的电话，好不容易做完了罗彻斯特，就一直希望不要接到水牛城同修的电话，可电话马上就来了，还是很严峻的出票状况，怎么办？自己刚从大纪元开始下决心转向做新唐人的广告销售，正压力重重时，是否还有精力去协调水牛城的推广工作呢？这时配合两字出现在眼前，最后我还是答应了水牛城同修的帮忙要求，一个星期内要做完八万的 door to door， 即是将神韵宣传册挂在每家每户的门把手上，要协调20多辆车，还有四个售票点的人员接送。这样在四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来到了水牛城，分配好车辆后，我也投入到 door to door 去了。刚派发了三家，到了第四家的门口的人行道，突然间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绑住，就一头砸在了水泥地板上，重重地摔了一跤，血直流，差点昏过去。在街对面的同修看到了，跑过来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由于摔得太猛烈，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拽着脑袋往地上砸一样，痛得我只想昏过去。当听到同修的呼喊时，我想起了师父，但我喊不出声。同修说，在心里喊，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请师父加持。我跟着同修的呼声，一句一句的在心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在同修信师信法的正念支持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站起来了。同修说，没事，继续走，我真还能走，看到我流血了。同修说了一句，流血了，没事，否定他是假象。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是否要开车的同修接我回去休息一下，同修继续要我往前走。他还说，还是你发这边，我发那边。他就毫不留情地走到了马路对面去了，我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了。走着一家一家发着，感觉额头、鼻子、眼睛、两膝盖都肿起来了，但不疼，就什么都不想，继续走，最后走完了一天。后来我想照镜子，同修说把面子去掉了，把急躁摔掉了，还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照镜子了，向内找吧。这么严重的一跤，明显的是旧势力要往死里拽我，是慈悲的师父看弟子还有一丝的正念，给了我一次机会，在坚定的同修帮助下，让我这么快闯过了这一关。师父把我保护下来，不是让我继续我的执着，而是让我赶紧修好自己。想到这，就算是剜心透骨，我也要把自己的执着找出来，去掉了。是啊，求面子大的心，现在摔成了大红鼻子；求面子有光彩的心，现在成了大光额头。第二天早上，发现眼睛有点睁不开，赶紧照照镜子，又多了一双红眼睛。因为额头的淤血往整个脸部和眼睛发散，看上去很吓人。自己看着镜子，发现这里的心就多了，妒忌心、争斗心、埋怨心全写在脸上了。希望这一跤没白摔，抓住机会修上去才是根本。这次也深深体会到，在难中时，同修的正念支持是如此的重要。谢谢同修。去掉埋怨，修出慈悲。 我的性格比较开朗和热情，同时伴有急躁和怨恨，这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也有自身的业力存在因素。开朗和热情自然就形成了同修喜欢找我来张罗一些事，所以有时同修说我是协调人，我说我是配合别人协调我的协调人，但因为伴有急躁和怨恨，就形成了我在协调与配合中出现了很多的磨难，能抓住修过去就是提高的机会。也许因为我的火气大，就变成了协调人。去年我们三个城市虽然也满场了，但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高。去年初听说纽约的神韵售票销售培训很成功，同修就建议我们邀请纽约的同修来给我们做培训，要我协助做培训。最后我们多伦多地区培训通过的有130多人，给我们今年售票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还包括华盛顿 DC 的同修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谢谢纽约和 DC 同修的支持和帮助。协调这种考试的过程中，从同修的不理解到积极参与考试，给了我很多修炼的机会，自己也从中扩大了容量。接着我们要组织做主流社会的团队，我想这绝对不是我的活了，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一直以来也只是协调做华人的售票点，做大纪元销售也只是做华人市场。谁知同修还是要我去做主流团队的协调人。同修的说法是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而是需要你去组织大家去做。我也就只好说那我就配合吧，这样我又成为了一个不去做主流的主流团队的协调人。我们今年给大公司和福伦社做了80多场的介绍会，后来票出得很不理想，商业楼、律师楼、会计楼还需要去跑，我又变成了跑楼的协调人。还有一个月，我们这里的第一站就要上演了，但那个城市出票还不到 50%。很多同修对那个城市的协调人的不满回馈都到我这儿来了。在一次协调人会议上，我就根据同修的不同回馈，带着自己的情绪一一的数落出来了。这位同修也没有反驳，第二天同修还主动打电话给我说，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影响了整个工作的进展，他已经跟总协调人提出退出了，但希望我现在还是要正念支援他，他正在赶去洽谈一个重要的售票点。谁知我还是暴躁地对他说，你以为你不干就可以了吗？这样你的罪更大，你只有做好的份，没有退路。那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们还是在开着协调人的会议，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只是个个都穿着古代皇帝皇后的盛装，好像会议已经开了很久，很多事情都达成了共识，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没有一个人出声，每个人脸上散发出一种祥和的气息。前天晚上我刚刚数落过的那位同修也是露出慈祥的微笑，对我点了点头。我还想我对他那么凶，他怎么还对着我笑。醒来后我明白了，那就是神开会的状态。这时我想起了那位被我数落过的同修当天要出发到美国去办70万的 DM 直接邮寄的资料到多伦多，他怎么能带着我对他的一大堆的埋怨去呢？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表示道歉，希望不要因为我的恶劣态度影响了他的行程。正好他在登机前接到了我的电话，我把我的梦告诉了他，师父点化我们要以神的状态处理一切事情，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道歉，排除了一切干扰，最后顺利地把资料发到了多伦多。师父说，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放下自我才能无私无我。自己2002年走入修炼，2003年成为多伦多大纪元的社区记者，2008年开始做华人市场广告销售，跟大纪元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十年。今年的二月，看到新唐人的市场没人做，心里又着急了。在协调人的邀请下，我又变成了新唐人的广告销售。因为我和先生都是大纪元的全职员工，他是记者，我是广告销售。我的广告佣金是我们家生活费的来源之一。我如果做新唐人的销售，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先生说。等到三月份，我鼓起勇气跟他说了，他看了我一下说，你认准的，只要是师傅要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做好它。我当时眼泪出来了，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但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就算走出这一步也是胆胆突突的。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现在读研究生还没毕业，她上大学的第二年就开始自己打工供自己上学。她非常理解我们的做法，她说，我帮助爸爸妈妈解除后顾之忧。12岁的儿子有时也能表达他的理解，他对邻居的孩子说，别人工作8小时，我父母好像 anytime 任何时间，别人工作5天，他们好像 any day 任何一天，但好像也没什么钱，但我知道他们做着他们喜欢的工作。我坚信一点，我们一定能突破旧势力的经济封锁。师父要我们做好经营，我就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几年前，我是第一个在多伦多大纪元做华人销售广告的，我做到第三个月才拿了68元，再下来是136元、272元，我发现我的收入是在倍涨的规律，我就越做越有信心。去年大纪元总裁7月份到多伦多介绍了旧金山报社反亏为盈的经验后，我们团队更是信心百倍。我8月份就被分配任务，要完成2万的业绩，我做到了46000。当然，团队的合作是我们成功的保障。我对师父讲的一段法理解更深了。师父说，如果你们能够把他在管理上配合好，投入一些大的精力用在这个市场上，把经济效益抓上来，那就能够保证一部分人有工资拿。然后呢，经营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是正常运作的企业，可以养得了报纸，养得了参与的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几年我说那是个目标，现在说这是可行的。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抱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了新唐人，然后发现电视的市场和报纸的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时，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同时又接到了水牛城同修要我协调支援神韵售票的电话，我就带着这种不稳的状态到了水牛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摔跤事件。从水牛城回来的路上，坐在车上静静听着一位新学员的修炼交流，心里很惭愧，新学员都能这么深刻的向内找，我呢，摔成这样了还不知道怎么找。有机会周末回来的两天，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收获很大。同修们担心我只关心鼻子脸的恢复而忘了向内找，就老来电话提醒说，找到了吗？又找到什么执着了？还要深挖，不能只找到而不去掉，不要白摔了，要摔掉所有的执着，知道吗？我就问同修，你们怎么平时不跟我说，等我摔成这样才跟我说？同修说，平时哪敢呢，看你摔成这样了，你可能才能听得进去。在同修的督促下，我一点一点地找，真的是剜心透骨，摔跤的痛师父给承受了，修心的痛就看自己的了。真的非常感谢同修的善心，让我越来越明白真修的可贵。但我还是对做新唐人市场感觉有压力。有一次我在打坐，我问自己，我的根本执着在哪里？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三个字，求功德。我开始流泪了，渐渐地开始轻松了， 最后我双手合十，叩谢师父，有幸在正法时期能随师正法，过程中好像也很努力，其实有不少不纯的人心混杂着在里面啊。证实自己求功德这种心都去掉了，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我马上就想回新唐人上班了，但一看自己还是满脸红肿的，就找借口了。新唐人项目组的同修要我回去参加每天早上的发正念和学法练功，我说还是等我好看点再回去吧。同修说在我们面前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了，最多我们不看你呗。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坚持回去上班，并参加了早上的学法练功。练完功开始学法，我突然感觉脸有点发烫，然后有点痒。我摸摸我的脸，原来摔破的额头、鼻子和脸开始掉皮了。学完一讲后，皮也脱完了。我今年50岁了，不用整容，就脱了一层皮。师父给了我一个正常的脸，能够赶紧去面对更多的客户。我也一定要修去所有的执着，来面对师父，不辜负师父的苦度。在此我也非常感谢大纪元同修这十年来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每年在我忙着协调神运推广工作时，是我的合作伙伴们帮我跟进和维护着大纪元的客户，让我能有稳定的生活费。现在我开始做新唐人市场，他们不但在精神上给予我鼓励，我和大家合作的客户，他们还跟我分享佣金，让我在开拓新唐人市场上更有信心做下去。我现在新唐人的第一个广告就是跟大纪元同修一起合作完成的。我相信我们是一整体，一定能成为世界最大媒体。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3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选登。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